5年中4次大手术，3次开颅，是什么伴随着我平安走到今天？人在身处危难时，没有几个会不怕死，但是心中充满了菩萨的爱，哪怕在生死关头，心里也是无比的温暖。我居住在维州的一个小镇，来自东帝汶。大约在2014年，小镇上的一个朋友向我介绍了心灵法门。我是信佛的，但是因为经营一个餐馆，工作十分繁忙，所以并没有往心里去。我知道那位朋友原来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看了很多医生没有办法治，最后是念经念好的。所以我心里是向往观音堂的，只是被生意和家庭牵绊得太厉害了，学佛的缘分还不成熟。那时候我的腿部骨头上长了一个肿瘤，排队等待手术，差不多排了1年了还没有排到，每次说应该排到我了，妥妥又没有轮到我，慢慢的走路越来越沉。就在2014年7月的一个周六，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梦里有个女的要带我去观音堂，说是要救我，但是我没跟她去，而是自己去了观音堂。梦中佛堂很庄严，我到了以后还自言自语，怎么你们大家看不到我来了吗？醒来和老公说了这个梦境，就如往常一样开门做生意。没想到渡我的朋友突然来到我店里跟我说，今天观音堂有重要的活动，你要跟我一起去吗？我说不行啊，店里没有帮手走不开。我的朋友没有勉强，说那么下次吧，说完就自己开车去佛堂了。转身我跟老公讲，刚刚朋友约我去观音堂，说今天观音堂有很重要的活动。老公问，那么你为什么不跟他去呢？店里现在不是很忙，不用担心，实在忙的话打电话叫你弟弟来帮一下。我没想到信天主教的老公这么开通，感激之余连忙打电话给已经出发的朋友，朋友听到也非常开心，调转车头回来接我。就这样开启了我的学佛之路。现在知道那天的重要活动是指周六晚上的共修和听师父的视频开示。那天我第一次参加，因为身体不太好，坐在那里朋友很担心我坚持不下来，几次问我可以吗，不行的话我们提前离开。因为我们住在乡下小镇，开车要2.5小时时间，但是我听得很带劲，虽然身体不是很舒服，但不愿意让朋友那么大老远带我来，因为我的缘故提前离开。于是第一次听师父的开示，我坚持到了最后，回到家已经是夜里12点多。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发现腿轻快了，我以为是错觉，就连着问家人，让家人看我走路。家人一看也说，我看上去走路没那么沉了，好神奇呀。更神奇的是，我多年睡觉打鼾，平常清醒时喉咙也是呼噜呼噜的声音很大，还经常咳嗽，但是去了观音堂听师父开示，仅仅去了一次，这些问题全部没有了，直到今天症状全部消失了。我开始念经，但是念的不多，而且还有吃肉，经营的店也有荤的，有时候还赌博。感恩我过去生与佛法结下的善缘逐渐成熟。那时我不知道 我的身体正在酝酿一场大的灾难。但是福祸相依，接下来我每一次的身体的灾难都伴随着菩萨和师父巨大的加持，才让我得以平安走到今天。开始念经之后没多久，很久排不到的手术终于排到了，并且手术很顺利，刀口长及整个小腿。这次手术的成功让我对菩萨更加升起信心，但是我还是在吃肉赌博。我知道不好，但是我戒不掉。虽然我有这样的恶习，可是我对菩萨的热爱也是真的。就在2015年，我发现视力出现了问题，经过检查是脑袋里长了肿瘤，压迫了视神经。因为肿瘤的位置很不好，手术无法把肿瘤全部切干净。这是我第一次的开颅手术。2014年刚刚经历了腿部手术，我面对这样的命运都懵了。那时刚刚念经不久，什么也不懂，幸亏菩萨加持我，度我的师兄指导我，帮忙我，这一次开颅手术就这样过关了。经过这次开颅手术，我对菩萨增加了信心，这样的大手术平安下来，心里无比的感恩。我两次梦到了卢台长，我的师父。一次是在东帝汶的老家，师父让我拿台历给他，师父翻看着台历，很清晰地叫了我的名字，说你大难临头了，然后马上双手加持我。我吓得醒了过来，但是我梦完就过去了，没有太在意。接着我又梦见在澳洲家里，梦中我正打算跟家人出去，师父从外面走进来，很急地对我说，快进屋子。我吓得赶紧进房间，却发现我的房间里面有一位身穿彩色纱裙的陌生女子正在帮我擦窗台。我又退出房间，碰到师父急急问我，不是让你进房间吗？怎么还不进去？这次我和师父一起进房间，那位女子跟我讲了很多话，时间长了都忘记了，只记得其中有说，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不要去争。梦中附近有很多人赶来我家听那位女子讲话。梦中那位身穿彩色纱裙的女子还对坐在她身边的师父说，快点做某件事。当时为了更加干净地见师父，我发愿在法会前一个月吃素。拜师的时候我痛哭流涕，无法自己。最神奇的是，从香港回来，我毫不费力地断掉了赌博，并许愿吃全素。家人经常问，你不馋吗？我回答他们，我要吃素，那些肉不是我要的。我想师父梦里讲的大难临头，就是2016年底的第二次颅脑手术了。师父叫我快进房间的意思，应该是寻求菩萨的庇荫。接下来师父收下我这个业障深重的弟子，可能也是看到我的劫难很大，以菩萨的大慈大悲，用师父对弟子能够给予的最大的加持来帮我渡过难关。是菩萨救了我，是师父为我种的莲花庇荫了我。因为手术无法去除全部肿瘤，第二年，也就是2016年底，我再次进行了开颅手术。手术前有一天， 我梦到了佛陀，我非常开心，佛陀一路和我在一起，边走边和我说话，我知道佛陀来加持我了。然而这次手术依然不能完全切除肿物，因为肿瘤离视神经太近了，去掉肿物意味着我可能同时失明。所以这次手术之后，医生决定给我进行电化疗。2017年，师父要在新加坡开灵山大法会了，师兄们都很开心，争相订票准备去助缘。而2月正是店里最繁忙的时候，我怕家人不开心，决定不去法会了。那时我的第二次开颅手术也才完成没多久。有一天我又做了一个很法喜很奇特的梦，我梦见到处都是济公菩萨，很多很多，眼睛看到哪里都满眼是济公菩萨。我按捺不住了，马上订了机票，心里就一个念头，我要去新加坡参加法会。我对老公讲，你能请到人就请人帮忙店里，实在请不到人就关门吧。灵山大法会回来不久，我开始了每周5天为期6周的电化疗，每天有医疗部门的车子接送，往返于家和医院之间。医生对我说，这个电化疗会掉头发，会把局部皮肤烧黑，会感觉很疲劳，治疗结束后要多休息。而这些全部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我没有掉头发，皮肤完好无损。每次治疗结束，乘坐车子回家的路上，救护车上的医务人员嘱咐我睡一会儿，可我却一点都不累，总是抓紧时间念经。他们问我在做什么，手上的计数器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不睡觉？我回答，我不累，我在念经，我的菩萨在保佑我，所以我要抓紧时间念经。其中有一次回家的路上，我躺在救护车里默默念经的时候，闻到了檀香。一开始我以为是自己想象出来的，没想到司机竟然开口叫了我的名字，问你有闻到香味吗？原来真的是菩萨来加持我了。每次我回到家也没有休息，而是感恩老公一个人坐垫不容易，赶紧去帮忙。所有的亲戚看得我好像没事人一样，个个惊讶称奇。转眼到了2019年底，临近墨尔本法会了，我报名义工，幸运地承接了做800个素汉堡义工餐的任务。而就在这时，我发觉视力再一次出现问题，看不清东西了。我知道我的瘤子又长大了。去看了医生，医生让我马上住院安排手术。我对医生说，请您给我一点时间，我的师父要来开法会了，我好不容易得到光荣的任务，我要把这个任务完成才来做手术。医生翻着日历最后说，好吧，12月10日来住院。12月8日法会，最后定在12月10日住院，11日手术。就这样，我那么有福气，能在师父来墨尔本的时候为法会出一份力。我亲身经历了几次大手术，我有那么多次在梦中得到菩萨和师父的加持。师父为了救我，不惜悲业，收我这个还在开荤菜馆的人做弟子，这些我都一一记得，我多么感恩菩萨，想报答菩萨。人在身处危难时，没有几个会不怕死， 但是心中充满了菩萨的爱，哪怕在生死关头，心里也是无比的温暖。菩萨的正能量是巨大的，大到难以想象。当我一心想着我要做义工，我要完成那光荣的任务的时候，我的心和菩萨是在一起的，我完全沉浸在菩萨的正能量里，那时我真的忘记了害怕。菩萨慈悲，在法会上，我得到了宝贵的看图腾机会。师父说我的手术很麻烦，有个灵性在拉我，我有可能会下不了手术台。即使能平安完成手术，整个过程也会非常麻烦。师父问我，愿不愿意念诵240张小房子？我答，愿意。我如期做了第三次开颅手术，手术持续了12个小时，很多同修帮我助念大悲咒，我平安完成了手术治疗。术后去医生那里回访，才得知这次手术风险很大，很麻烦，根本不是之前两次开颅手术可以比的，而我的恢复情况却远远超过他们的预期。没想到我恢复得这么好，照这个样子，半年后再复查就可以了。医生的话印证了师父看图腾时说的，我相信一定是菩萨和师父再一次加持了我。许愿的小房子也帮了大忙，小房子真的是消业还债的宝贝啊。从2014年佛缘成熟到现在，我经历了四次大手术，其中三次开颅手术，一次比一次凶险。我想这和我小房子念得慢是分不开的，也印证了师父讲的，灵性会跑的，手术难以根本解决问题，要靠念经还的。这么多磨难我不孤单，因为每次都有菩萨来加持我，帮我渡过难关，所以我特别感恩。从2015年同修就劝我卖掉婚食的店，但因为在乡下小镇一直卖不掉，好不容易有个人感兴趣，我又去做手术了，无法延续。我想可能我仅有的一点点福德，菩萨都安排给我挡了生死劫难了吧。第三次开颅手术以后，终于再次有人问津，但前提是连物业一起买，我终于可以彻底和婚食行业说再见了。我想师父为我付出那么多，菩萨一次次加持我，这次我一定抓住这个机会断恶修善，来报答菩萨。端午节那天，我和师兄约好在观音堂见面，讲述我的经历。我跟老公说，这一天我很开心，因为我要回家，观音堂就是我的家。是的，观音堂就是我的家，感恩菩萨和师父帮我重续佛缘，感恩师父帮我在天上种了一朵莲花，让我稀里糊涂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找到人生真正的意义。再一次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伟大的佛陀，感恩济公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我们慈悲的无我利他的舍命度众的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大家。